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三十集，
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但羊肉串摊前人来人往，烤肉串的师傅忙活着，王晓峰显得很不自在，牛美丽倒是吃得很兴奋。王晓峰举起一串对牛美丽说：
哎，美丽，这不太卫生吧？
这有什么不卫生的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
嗯，也对，哎，味道还不错啊，
来吃一串。
哎，
此时的马锦奎也从家里出来买水果，走着走着来到一家水果摊前，马锦奎挑了半天准备付钱，一个转身顿时愣住了。他看到了不远处牛美丽正在跟王晓峰吃着羊肉串，马锦奎疑惑的眼神逐渐变为气愤，他决定走过去一探究竟。马锦奎拎着一个菠萝，趁牛美丽不注意，在牛美丽身后的位置坐下，侧耳偷听着两人谈话的内容。
美丽啊，他这么多年追求你的男的肯定特别多吧，为什么没找一个呢？
嗨，没什么人追我，也没遇到什么合适的，这自己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总比跟不合适的人一起生活要强得多吧。
嗯，来，咱啊干杯，感谢你的宁缺毋滥，让我有了今天的机会。
你呢，肯定很多女孩围着你吧，你就没有动心的？
要是有一个啊，哪怕长得像你我都会动心，可是你实在太特别了，这么多年我就没遇见一个替代品。
马锦奎眉头紧皱，扭头看了看王晓峰，一脸的无奈。
你是一直都这么会说话吗？
嗨，你不喜欢那我以后啊就不说了，真的，我呀光顾着表达自己的喜悦了，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花言巧语啊？
没有没有，
以后啊我尽量控制，用行动代替语言。
晓峰
啊，
其实在遇见你真的特别高兴。
嗯，
咱们啊也是老同学，人家都说呀少年情谊最珍贵，所以呢我也不想破坏掉当年的美好回忆，这上天啊安排咱们一次次的偶遇也许是在暗示些什么，所以我打算再往前走一步看看。
哎，
但是你要答应我
啊，
无论最后行还是不行，咱们还是好朋友，别闹得老死不相往来。
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没有不行的可能，你牛美丽跟我王晓峰那就是天生一对。
马锦奎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气愤地啪的一拍桌子。王晓峰看向牛美丽身后的马锦奎，牛美丽也扭回头看了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牛美丽立刻腾地站起来走向马锦奎，阴沉着脸站在马锦奎身边。马锦奎抬起头：
哟，牛总，这么巧你也在，我听有人喊你的名字，我以为重名的呢，没想到真是你。
你说你偷听多长时间了？
偷听？我偷听什么呀？
哼，
我坐在这儿吃饭呢，哪有功夫听别人说话呀？怎么，你们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？
你，
哎，美丽，这位是？
你好，我是马锦奎，
啊，
牛美丽公司的保安队长兼私人保镖，
你好你好，我王小峰。
小峰，咱们走，有点冷。
我把衣服给你。
马锦奎刚说完，王小峰就直接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了牛美丽的身上。马锦奎一愣，没有再言语，望着王小峰扶着牛美丽的肩头向远处走去。回到家的马锦奎一进门便把马小灿叫到了屋里。
奎女，有没有让他一下立刻马上就退出历史舞台的办法？
真没有啦，现在呀只能见招拆招，斗智斗勇了。
行了，那你睡觉去吧，我再想想。
好吧，爸你也早点休息啊。
嗯。
马小灿无奈地走出屋，马锦奎思索着，突然一手像抓住一个人的脖领子，另一只手左右开弓扇着嘴巴子，像在发泄着心中的怒火。这时马锦奎突然想起什么，站起身走向书橱，他从书橱里翻出一本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》，走向书桌，打开台灯，开始认真研读着。回到家的王小峰靠在沙发上拨通了佩佩的电话。
喂，佩佩啊。
哎，小峰啊，
谢谢你啊，我呀能在机场巧遇牛美丽，除了你谁还能帮我找着这么好一机会。
嗨，客气什么呀，都是老同学，美丽要是嫁给你我也放心。
嗯，
而且我也希望你们俩真的能好，你说都那么多年了，你俩要真能走到一块儿多不容易啊。
是呢，所以啊我也更加珍惜啊。
哎，不过啊这么短时间你俩又碰上一次，美丽能相信你吗？
我看问题应该不大。
有好消息一定告诉我哈。
放心，要是真有好消息第一个就通知你。哎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跟美丽说啊，要不她一定会跟咱俩分脸的。
我又不傻，我肯定不说呀。
好好好好。
佩佩挂断电话之后，赵明亮刚好穿着浴袍从洗手间走了出来，他疑惑地问佩佩是谁打来的电话。佩佩一扭头说是自己的一个朋友，赵明亮感到有些异样但也没说什么。王小峰对牛美丽的追求攻势一波接着一波，换了牛美丽恐怕任何一个女孩子都难以招架，甜言蜜语自不必说，连生活中的各种小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全面。这不，一大清早王小峰便开车来到牛美丽家楼下接她上班，而且还贴心地买了咖啡，这一切都让牛美丽感动得无话可说。牛美丽一进办公室，秘书便抱着一束巨大的玫瑰走到了牛美丽跟前，员工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牛美丽一猜便知是谁送的花，于是步履轻盈地走进办公室。就在这时，马锦奎也拿着一小束花腰杆笔直地走了进来，大踏步地走向牛美丽的办公室。马锦奎推开门举着花尴尬地笑着，没过多久马锦奎便发现了牛美丽桌子上的一大束玫瑰，马锦奎顿时觉得有些尴尬。
马锦奎，你拿这个花什么意思呀？
牛总啊，那个既然你这儿已经有这么大的了，我这小的就放外面吧。
你来干嘛呀？
嗨，这不你看你骂也骂了啊，吵也吵了，是不是该消消气了？我能不能回来上班啊？
马锦奎，你怎么突然变得死皮赖脸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已经被正式开除了，你不知道吗？
牛总，咱们不用这么正式吧？你看，咱们两家关系这么好，渊源这么深，就算你不看你我的关系，还得看小贝跟小灿吧？
哎，
这哪能说开除就开除呀？牛总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，行不行？
不行。
您就在您的办公室里忙您的大事业，我就在外面当我的保安队长，咱俩谁也不打扰谁，不是挺好的吗？
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报警了。
哎，别呀，牛总，你干啥呀？哎呀，这警察局你家开的？ 老报警，你多给人家添麻烦。
牛总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妈自打听说我失业之后，这两天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，天天在家唉声叹气。哎呦，我是实在没办法才回来求您的。
你
想想，我们家本来就我一个人赚钱，小灿那点工资啊还不够他自己花的呢，这经济状况本来就很紧张，这回我又被开除了，家里生活就只能靠我那点退休金了。这不，前两天还为了还你那2万块钱，我还跟我妈借了1万块。
我
再说我还欠你2万呢，我妈能不着急上火吗？嘴上都起大泡了。牛总啊，您菩萨心肠，无论是看在小灿的面子还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，就给我点面子，再让我干几个月，等我找到别的工作，二话不说立马就走，行不行？
哎，那个2万不用你还了，你人也不用来了。
哎呦，牛总，你说哪儿话呀？你说我不来这儿我上哪儿待着去啊？人别的地方也不让我一待待一天呢。
哼，
这天暖和吧还行，你说那马上天冷了怎么办？就算天暖和还有蚊虫叮咬呢。牛总，哎呀，牛总，您就让我来吧，啊，我保证不给您添堵，行不行？
哎呀，那你赶紧发简历找工作，2个月之内无论你找得着找不着都得走。
哎哎，行，没问题，2个月肯定没问题。
哼。
说完，马锦奎皮笑肉不笑地走出了办公室。就在大家各自忙着各自工作的时候，突然一排豪车停在了公司门口，所有员工透过落地窗都惊讶地看着。几个穿着黑西装的保镖拉开车门，一个披着风衣的男人走下车，抖了抖风衣，在几个保镖的护送下走进了公司。披着风衣的男人坐在椅子上，一群小弟围绕着他，前厅销售员目瞪口呆地看着，销售经理满脸堆笑地跑过去问有什么需要。这位男子伸出5根手指像是在接烟，销售经理赶忙掏出烟。这时披风衣男人身边的保镖说，我们老板的意思是来50台汽车。销售经理一听完全愣住了。这时牛美丽笑意盈盈地走了出来，该男子问道，
你是老板？
对对对，请坐。
啊，咱们长话短说，我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，在全国20个城市都有分公司，我对比了很多品牌啊，我觉得您家的车还不错，性价比高，所以想先订50辆看看，如果好再多订点。
确实如您所说，您的选择啊一定没错。
哎，不用跟我说那么多，我这个人做事就俩字儿，爽快。
我也一样。
哈，
牛总，这是合同，您先看一下我们的合同吧。
哎，这标准合同还用看吗？
说完便大笔一挥签了下去。男子走后，牛美丽在办公室对秘书说，这件事儿一定要谨慎，不见对方打款不下单，并交代秘书把这家公司的底细摸清楚。这时马锦奎推门而入。
牛总，中午想吃什么？
牛总，下面有位姓王的先生给您订了外卖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那什么，我先出去了。
到了下班时间，牛美丽从办公室出来，马锦奎腾地站起身，打起精神地问牛美丽要去哪儿，他可以送她，可是还是被牛美丽拒绝了。牛美丽无奈地向前走，马锦奎则紧随其后。到了楼门口，马锦奎惊讶地发现王晓峰正站在车门旁等待着。王晓峰一看到牛美丽，赶忙迎了上来。
哎，美丽，下班了。
哎，晓峰，你来了。
哎呦，这马队长也在呀。
嘿呦，你还真够按时按点的。
哎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男人嘛， 就应该给女人幸福。
切！
王晓峰拉开车门，牛美丽坐进副驾驶的位置。王晓峰得意地看着马锦奎绕向驾驶室，可他突然定住了，他让马锦奎等他一下，说着走向后备箱，拿出一套西装。
马队长，这个呀是我送给您的礼物
啊。
那天咱们吃饭的时候碰见了，美丽呢说有点冷，你说要把你的外套脱给美丽。哎呀，我觉得呀，你那件外套怎么能披在美丽的身上呢？所以啊，我想送你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啊，万一我不在的时候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你啊可以替我为美丽披上。
你，
马锦奎哑口无言地愣住了，望着王晓峰的车渐渐远去，马锦奎提着西装，运着气，奋力地把西装摔了出去。傍晚，王晓峰带着牛美丽来到一家饭店，他们与佩佩和赵明亮约好了在这里聚会。王晓峰一直往牛美丽盘子里夹菜，佩佩全都看在眼里，不停地夸赞道：
晓峰啊，
哎，
你看在国外待久了就是不一样，简直太绅士了。
嗨，
又是摆盘子又是拉椅子还夹菜，看来这男人啊还是成熟了以后有魅力。我家赵明亮跟你一比啊，根本就不成熟，你说是吧美丽？
我觉得明亮挺好的。
好什么呀，一点都不会照顾人。
哎哎哎，媳妇，
哪有媳妇怀孕了都不说帮忙夹菜，只让自己吃的？
佩佩，你呀、啊、也别这么说。
对呀、啊、
我还真不敢当。说实话，你老公比我强多了，我这不还处于八级阶段呢吗？啊，怕美丽不给我机会，你们老夫老妻了还在乎个这个？
成熟的男人啊不会阿谀奉承，巴结迎合。
哼，小峰这种男人啊，无论成不成熟都一心一意的对美丽。你呢？
郑佩佩，你今天吃了泡药了吧你？
嗨，你就是跟王小峰没法比，怎么着了吧？
行行行，没法比没法比，那你跟他过呀。
你有病吧你。
说完，赵明亮腾的一下站起来就往出走，佩佩哇的一下哭了，气氛立刻变得无比的尴尬。王晓峰给牛美丽使了个眼色，牛美丽赶忙追了出去。
哎，明亮你等等。
美丽，
你刚才怎么能这么跟佩佩说话呢？
不是，美丽，他从知道王晓峰回来就开始这样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我觉得他对王晓峰比对我还上心呢。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越说越不靠谱。你想想，你是个男人，老婆怀孕了还不多担待着点儿？
赵明亮消了消气，二人一起来到了洗手间。赵明亮一边洗手一边对牛美丽说：
美丽，有句话我可要好好提醒提醒你。
什么？
我觉得王晓峰不是特别可靠，你啊长点心眼儿。
什么意思呀？
就是直觉，我觉得男人看男人更准，所以我才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这么痴情的男人。
啊！
此时，王晓峰也走到洗手间，他躲在拐角，悄悄偷听着二人的对话。
你呀、啊，可以再观察观察，慎重点啊，总没错。我觉得这王晓峰还不如那个马什么实在呢。
这……
哟，你们在哪？
哼，美丽。我先回去了啊。
哎，
赵明亮并没搭理王晓峰，自顾自地走了出去。夜晚，王晓峰开车送牛美丽到他家楼下，王晓峰不经意地问：
哎，美丽
啊，
那个赵明亮是不是喜欢过你啊？
嗯，怎么想起问这个？
就是感觉吧，他看你的时候啊，还有看我的时候，那眼神都不太对。
哎呀，你别瞎说，明亮心里啊只有佩佩
啊。这个当然能看出来，我呀就是随便问问，那个马什么的是不是也喜欢你？
嗨，我们俩啊算是冤家路窄，这一句两句现在也说不清楚。
王晓峰没有再说什么，二人立刻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。过了许久，王晓峰突然说：
美丽啊，咱俩这回又算是遇上一回了，对吧？ 有没有什么说法没有？
下次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吗？
成，那就下次。
哎，
第二天，牛美丽正在办公室里低头看着资料，快递员又一次捧着大束鲜花走了进来。马锦奎立马凑过去替牛美丽收了花，他捧着这一大束玫瑰走到牛美丽办公室，一进屋，马锦奎放下花对牛美丽说道：
牛总，我最近在网上查了，总闻着花香对人身体的免疫力有影响，所以您看能不能让王先生为您的身体健康考虑，少送或者不送了。
哎，我说
啊，
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呀？
啊，
是不是可以不用来上班了？
没怎么样。嘿嘿，牛总，我刚才就是那么一说，给您做个参考。那我先出去了。
好。
马锦奎转身出去，关上了门。牛美丽不屑地望着马锦奎离去，一抬头，她看到了鲜花里的花签，上面似乎有字。牛美丽站起身来，拿起花签仔细一看，上面写着：美丽，请到门口来。牛美丽看着花签迟疑着半晌，她走出办公室，想到门口一探究竟。马锦奎见牛美丽出来，便赶忙迎了上去，跟在牛美丽身后。店门口几个销售员正在小声议论着什么，牛美丽看向窗外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门口。马锦奎谨慎地走到大门口，向车里看了看，拍了拍车门说道：
嘿，怎么停这儿了啊？我说，
哎，马队长，别拍呀，这拍坏了您赔得起吗？啊，
小说剧爱情最美丽，下集抢先听。
哎，好的，
美丽姐好。
这什么情况啊？
来来来，跟我来。
哎，喂，哎，你接着说。不行，违约金一定要签在合同里。哎，好，好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。